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日读经《路德记》一章六到十八节。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是怜慈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拿奥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各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我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奥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拿奥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儿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吧，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继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奥米。拿奥米说，看啊，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站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耶和华，愿耶和华重重降罚依我。那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感谢神的话语。
感谢主，我们有这么美好的敬拜，这么美好的诗歌，愿这些诗歌都能够达到主的宝座，又愿这些诗歌能够鼓励我们，激励我们继续跟主前行。今天我们以抉择这个题目来分享我们今天的信息。那么所谓的抉择，就是要做决定，要做选择。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都在不断的做选择。选择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说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做决定啊。那么做决定最重要的事情，最关键的事情，那就是说我们依据了什么来做决定。那我们做决定是根据什么做的啊？然后人生最无奈的事情啊，最无奈的事情就是事情过了就不能再来一次啊。我们都是单程车票，没有办法啊，我们只能往前走。所以一旦做错了决定，那么它就会影响我们在未来的人生当中走错路。所以我们的人生就是由一个一个的决定这个 就是我们啊 make the decision 啊，每一个 decision 每一个决定来组成的啊，我们的人生的轨迹。我们说人生最可怕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后悔，也就是说再也没有做决定的机会了啊，这是咱们一直强调啊，这个后悔是最痛苦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在这个他的讲论当中也常常提到这个后悔的事情啊，就是他要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也就是说他在那里永恒的里面啊，这个后悔那是最痛苦的事情。咱们中国人说一句话叫做没有后悔药啊，没有后悔药，也就是无的可治，因为没有机会了嘛，啊，所以呢人生非常珍贵非常宝贵的东西就是现在我们还有机会啊，今天你我还有机会，也就是说神还给我们时间啊，还给我们机会，我们还活着，最后还没有盖棺定论，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有机会来做决定，万一我们以前做的决定是错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有归正的机会。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人啊都不愿意做决定啊，很多时候我们回避做决定。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人不愿意做决定呢？就是因为人不愿意为自己的决定来承担责任。我发现一个奇怪的事情，就是很多男人啊都逐渐的变得很内向。我曾经也被提醒也注意了这件事情啊，有时候在这个电视台啊，在电视里边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新闻节目里边啊怎么啊，那么这个采访的人呢去采访一对夫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时候啊，这个如果是夫妇同时被采访的时候，讲话的往往不是这个男人啊，这个男人往往是啊就这样坐在后面啊，讲话的往往是个女的，是吧？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那么其实呢神造的男人啊，神说他是头，那么这个头呢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要做决定，那他要带领，对吧？然后他就要承担责任，可是很多男人呢他没有把握，他不知道他该怎么做决定，所以呢就哎，你做决定吧啊，这个把这个，所以自己就老躲在后边不讲话啊，其实这是个很糟糕的事情。所以不敢做决定的人就是不敢承担责任的人啊。当然为什么不敢承担责任，为什么不能做决定，有很多原因促成，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哪个决定是对的，哪个决定是错的。如果你肯定有把握知道这个决定是对的，那你肯定就有这个把握了，是吧？所以在这里面呢弟兄姊妹，我们来想一想，我们不能回避人生必须要做决定，那我们根据什么做的决定呢？那我们的决定是怎么样呢？在今天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啊，咱们今天生活的这环境当中，由于传媒的发达啊，信息的发达，现在这个社会上啊，这个到处都是信息啊，我们的手机啊、电脑啊、电视机啊什么，我尤其是现在这个疫情期间啊，我们都憋在家里啊，大家在家里干什么，没什么事情干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在刷手机啊、看 pad 啊、看电视啊等等这些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呢都在不断的在影响我们。那么在社会上呢很多事情在发生。那么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它似乎就在强逼我们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说我们要站队。啊，叫站队，你站在哪一边啊，这两边是矛盾。其实自古以来啊，从这个神创造天地，这个矛盾 就已经存在了。所以神当然他自有用的，他是存在，但是神允许了另外一个是反对他的，允许他存在，那这就是撒旦魔鬼，神允许他存在。那么这时候人就要在这个中间做一个决定，你到底是跟随神还是跟随撒旦魔鬼。圣经说撒旦魔鬼从起初就说谎话的，他是虚假的，他是败坏的，圣经早就告诉我们他要灭亡。创世纪一开始神对人类所说的第一段话里边就把后果讲出来了啊，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所以这个后果已经说了啊，所以将来下地狱这件事情不是到了启示录里边才提的，也不是主耶稣在世，其实早就在创世纪里边神第一句话里边就把你做错决定的后果已经讲出来了。那么这个矛盾，正义与邪恶啊，正义与邪恶，慈爱与仇恨啊，与自私啊，爱的奉献与自私的占有啊，贪婪，这个正确和错误，诚实和虚假，它始终都是在光明与黑暗啊。所以这个使徒保罗说啊，你们要跟黑暗划清界限，是吧？光明与黑暗有什么交通呢？啊，这个属神的和撒旦魔鬼有什么相同呢？啊，等等这些啊，这个，所以在这个里边啊，人必须要做决定，必须要做选择。那么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啊，所以呢我们常常基督徒啊就是说，哎呀，反正是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一个是完美的啊，所以我就哪一个边我也不站，这个不行。因为怎么这个不行啊，世界虽然是不完美的，但是仍然有义人与恶人的区别，仍然有正义的力量和邪恶的力量的区别。那么这个区别不在于说正义是绝对的正义，邪恶是绝对的邪恶。弟兄姊妹想一想啊，这个对的和错的，这个正义的和邪恶的，这个区分点到底在什么地方呢？那么人要在这里边啊做出决定出来的。当年大卫在位的时候啊，就是这个以色列的君王大卫在位的时候，那么他的儿子叫亚沙龙，他起来造反。那么这个时候呢，人就选择了，你是选择跟从大卫还是选择支持亚沙龙呢？对吧？所以这个是你要站队了，对吧？那么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啊，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大卫年老了，谁来继承他的这个王位呢？啊，这时候有一个圣经上说啊，大卫的一个儿子，他自尊，他自己说我要做王，啊，这时候呢，他手下的这些这个大卫的这些臣子啊，就要站队了，啊，就要选择，我是支持这个人叫亚多尼亚，还是我要听大卫的话？大卫所立的是谁，啊，我们就支持谁。当然后来，大卫把王位传给了所罗门，啊，那么在这个时候，人就要选择站队。那么在我们今天，啊，也有同样的事情在发生。有些人说，哎，我谁我也不站，我中立。非常遗憾的事情，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中立地带。你说我谁都不支持，没有这种可能性。那这个我们说，哎呀，他们都是 都是不完美的嘛，所以我谁都不支持。神没有叫我们支持完美的那一方。如果是这样，没有，世界上没有。你说我支持耶稣，耶稣是完美的。但是我们还没有到将来到天堂的那个时候啊，这个我们说啊，我们指着完美的，不可能。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面。那么刚才我们提出问题了，那我们到底支持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关键的问题是看他走的道路是不是正确的。啊，今天我们来教会，我们也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教会里边也没有一个牧师是完美的，是吧？那可是我们要不要来教会，要不要跟随这个神的仆人啊，我们一同来侍奉主。那么我想我们来教会，或者说我们选择在社会上啊，我们认自己的家啊，我们在父母身边生活，和我们跟黑社会到底还是不一样吧。啊，所以我们不能说哎，我父母也不完美，黑社会也不完美，所以他们都一样，所以我谁我也不跟。不对。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内心里边都有一个衡量啊，都有一个默默的选择。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路德记，看看路德记里边这个故事啊，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对我们今天来做决定啊，是怎么样来我们来看这个问题啊，这个抉择这个问题哈。那么大家都很喜欢讲故事，听故事啊，路德记呢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故事。那么以前我在读路德记的时候啊，觉得挺辛苦的啊，读这个故事读不懂啊，这个怎么搞的，这个故事到底为什么他要写在圣经里边啊，这个你看后来他这个路德嫁给这个波阿斯的时候啊，怎么会是很多问题不理解啊。后来有一次呢，我去以色列啊，这个以色列的导游他就讲这个路德的故事啊，我们在去这个伯利恒的时候啊，我们的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啊，就是张牧师啊，他也姓张啊，张世贤老牧师。那么他做我们导游的时候啊，他就给我们讲这个路德的故事。哎呀，我从他的故事里边啊，我就得到了这个好像读懂路德记的一些钥匙啊，一些窍门。怎么样来看路德记。那么回来当我自己啊再在路德记里边下点功夫来读它的时候，哎呀，我就觉得神的灵就开启我的心啊，使我慢慢开始看明白路德记里边很多很多的真理啊，非常非常的奇妙。那么路德记呢，路德这个人啊，他是主耶稣家谱里边的提到的啊，这个一个女人啊，他是个摩押人啊。那么他在这个整个的神的子民的历史当中，包括整个圣经的信息当中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在主耶稣的家谱里边提到的这四个女人里头啊，两个是明显的外邦人啊，一个就是路德，一个就是喇合。那么以前的时候呢，我们讲过关于喇合的故事。那么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那就是说他们都背叛了他们自己的民族，背叛了他们自己的国家。那么在咱们中国人传统的思想上来说啊，这些人都是大坏蛋啊，都是汉奸啊，都是投靠了敌人的啊。可是圣经里边却没有这样来评论他们。弟兄姊妹，在这里边呢，我想说一个问题哈。首先一个人啊，先要考虑他是一个独立的人。他是一个独立的人， 先考虑你自己是个人，然后你再考虑你是哪家的人，对吧？所以这个正义，你作为一个人，你必须是一个正义的人，他超过亲情。那有的人说，哎呀，我父母没信耶稣，我宁可跟父母下地狱。有人说，我父母是个毒贩子，所以我当然应该是毒贩子嘛，所以因为我父母是毒贩子嘛。不对。啊。所以不因为你父母是什么的人，你就必须是什么人。圣经上告诉我们，你不要效法你的列祖的那些恶行。啊。所以咱们刚刚查以西结书里边就在讲这个问题了。对吧，父母不能因为父母的过犯惩罚儿女，也不能因为儿女的过犯惩罚父母，个人担当个人。所以你是一个独立的人，所以你是正义还是非正义，你不能因为我属于谁，如果他是错的，不管他是国家，他是民族，他是父母，他是任何人，你没有理由说因为我是那家的人，因为我是那个国家的人，因为我是那个民族的人，所以那个民族是邪恶的，所以我就应该是邪恶的。没有这种的这种的逻辑，没有这种的理论。所以你是一个独立的人，然后你才是你家里边的那个人，然后你才是那个民族的那个人，然后你才是国家。国家是最不重要的，最往后的一个。所以咱们今天好像把这个爱国的这个问题提到了最高的啊！我是个中国人，我要爱中国，我要为中国怎么样？这完全是世界上的这个政权啊，这个奴役人啊，洗脑给我们洗出来的啊，所以我们的眼睛完全被他弄瞎了，是吧？这个喊出各种各样的理论啊来洗我们。我们把这些就像圣经说的，我们不要爱世界啊，这个世界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在洗我们的脑子啊，那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全部把它抛弃掉。我们要用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的真理重新来设立我们的思想，来评估我们曾经所受过的教育，曾经所听到的所有的声音啊，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啊。然后我们作为一个独立人格的人，我们只能选择正确。当然如果你说我就是要选择错误，那你就是一个悖逆之子。啊，你说我就是要倒悖逆之子，你叫我往东对，我非要往西，那就没办法了，是吧？那我们就你就选择跟撒旦一块灭亡，啊，因此呢，每一个人要首先先要知道啊，我们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我们是有独立做决定的，我们的决定不能，无论是对还是错啊，我们不能把我们昨天的决定的后果归给任何的对象。比方说这个当时撒旦魔鬼在伊甸园里边诱惑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亚当和夏娃做错决定了，他们就试图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亚当就说，你看你造的这个女人啊，这个和我同住的啊，我当然要爱她嘛，是吧？他说的话我当然要听嘛，啊，所以他给我吃，我怎么能不吃呢？不行，对吧？所以在这个里边，独立的人格，你有自由的选择的意志，神给了你做决定的权利，神又把做决定的标准给了你。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的这个决定啊，后果要承担起来。那么下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啊，这个今天的路德记这个故事。那么有一些弟兄姊妹熟悉这个故事，有些弟兄姊妹不太熟悉这个故事。那如果你手里有圣经啊，你就打开你手里的圣经，我们选择了最关键的那一段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先来因为光那一段呢，如果不熟悉圣经的人可能就不明白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先把这个故事呢大概的来讲一下。 圣经告诉我们啊，这个路德记呢，它记载的这个故事啊，是在士师秉政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那么，这是第一段的历史阶段，啊，那么从家谱里边，我们大概的知道啊，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个波阿斯这个人，啊，这个从家谱里边呢，我们知道波阿斯呢，他是在这个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啊，你看啊，从家谱里边啊，这个以色列出埃及的这个时候啊，这个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这个撒门从喇合氏啊，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所以我们从这知道，波阿斯呢，他的妈妈就是喇合。喇合是什么人呢？喇合就是这个，他是个耶利哥人啊，就是当时约书亚攻打迦南地的时候的第一仗啊，这个来投靠以色列的一个迦南女子。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基本上可以知道呢，他是至少啊，是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之后第一代人发生的事情啊，第一代发生的事情。所以在这里边就说，这个士师秉政的时候啊，就是说这个是在以色列刚刚进迦南地时间不太长的时间里边所发生的事情。那么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发生在伯利恒啊，这个以色列这块地方啊。那么耶路撒冷呢啊，在这里。那伯利恒呢，大概在这个位置啊，在这个耶路撒冷，当然我画的稍微远了一点啊，在耶路撒冷这个它的南面啊，大概五六公里啊，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伯利恒啊，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啊，叫 Beit Lehem 啊 ，Beit Lehem， 那么就是饼之屋或者粮食之屋啊，粮食之屋。这个如果是粮食之屋这样的一个地方，怎么可能出现了下边说这个那地遭遇饥荒呢？啊，粮食之屋都遭遇饥荒了啊，那么你可见当时，这个可能整个以色列地的生活状况就出问题了。那么为什么会出问题？作为以色列人，他们就要明白，因为圣经上这个律法里边早已经规定说，你要进到迦南地以后啊，神要祝福你的。可是进去以后没有祝福，那肯定啊，根据律法的分析啊，那肯定是啊，这个以色列在这个这些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呢，肯定是犯罪了，是吧？这个罪恶导致了他们在迦南地生活出了问题了。好，那么这个呢是以色列地。那么这个呢是约旦河啊，这是死海。那么约旦河以东呢，有一些的国家啊，在约旦河的东面。那么摩押呢在下面啊，亚门在这里啊，这个所以摩押地啊，这个伯利恒。那么这个时候呢，在这个伯利恒啊，有一家子的人，这个家长呢 叫以利米勒。以利米勒这个名字呢啊，叫 Elimelech 啊，就是我的神是王，我的神是王。那么这个以利呢，以利米勒呢，他的妻子叫这个拿俄米啊，我也给我的女儿起名字叫拿俄米啊。那么这个拿俄米呢，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呢，这个我的喜乐啊，我的喜乐，这个 ni 啊，就是我的意思啊，umi umai 啊，就是喜乐啊 ，ni umai 就是我的喜乐，我喜乐啊。那么同时呢，它也是甜的意思啊，拿俄米，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组合，对吧？这个我的神是王啊，然后呢，我喜乐啊，我是甜的啊，生活多么，就是这两个放在一个多么美好的一个这个名字啊，就给我们看到是个多么美好的家庭。但是呢，以色列地甚至于丙之屋都出了粮食粮仓啊，都出了饥荒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两个人啊，咱们就刚才讲了，今天的主题叫做什么呢？啊，叫做抉择。啊，他们要做选择了。选择什么呢？那么选择到底面对怎么面对饥荒啊，是吧？所以他们选择了逃跑。啊，这个逃到了摩押地。那么他们为什么做了这样的选择？等会儿我们想啊。那么他们逃出去的时候呢，是一家四口人。那么刚才咱们讲了啊，这个父母两个人啊，一个是耶和华是我的王，神是我的王啊，一个是呢又甜又这个喜乐啊，这么两口子。可是他的两个儿子跟他们一块去了啊，这两个儿子的名字叫什么呢？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啊。这个马伦是什么意思呢？是衰弱、有病、痛苦、忧伤啊，这么个名字啊。怎么耶和华是我的神啊，神是我的王，神是王啊，我是喜乐的，我是甘甜的，可是生了个儿子呢，叫衰弱，叫有病，叫痛苦，叫忧伤啊。然后又生了一个儿子叫基连。这基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憔悴、毁灭、双目失明。哇塞，怎么这两个人，这个神是王啊，喜乐是吧，甜，甘甜，怎么生出来的是憔悴啊，是这个伤心，是痛苦，是有病啊，是衰弱，是毁灭，甚至于要失明，要双目失明。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些变化。但是圣经里边律法告诉我们，这样的变化一定与罪有关系。那么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神的心意，甚至于当饥荒出现的时候，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管教，这个叫做提醒。那么在管教和提醒的时候，神盼望的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放在心里啊，想一想，神盼望的是什么？盼望的是悔改啊。但是这个以利米勒啊，他没有看到罪的问题啊，他没有看到这个罪的问题，他只看到了饥荒，所以他不解决这个根啊，这个 本来是一个神是王，又甜又美的家，变成了憔悴衰弱，变成了这个毁坏，啊，甚至于失明。他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根源是在罪的问题上，他只看到了原来没有饭吃了，所以他只想解决没有饭吃的问题。于是呢，他就看到了原来在摩押地有饭吃。嘿，管他什么神的应许之地，管他什么神不神的，对吧？我走了。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如果我们的生活当中出了问题，很多人就选择不来教会，对吧？听祷告也不听了，或者什么也不灵了，对吧？重新到世界上去了，是吧？多少人做了这样的选择？所以这个以利米勒，他不想解决根本问题，只想没有粮食，我找粮食去，这是他的决定。顺便说一下啊，所以读点原文啊，挺有意思的。感谢主啊，现在你不读原文，工具书也很多。啊，如果大家打开手机查一下摩押是什么意思啊，摩押这个地方圣经里面说摩押地是个被咒诅的地方啊，摩押人是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摩押人啊。那摩押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叫摩阿夫啊，阿夫就是父亲，摩或者密就是出来的意思， out of 啊。所以摩押这个名字呢是从父亲出来的，那么我们就知道啊，摩押人是这个罗德和他的女儿乱伦生的孩子，那么这个摩押人的后裔在神面前是不蒙福的，但是他离着这个伯利恒是比较近的啊，摩押地啊，伯利恒这个走过渡过约旦河过去啊，就是摩押地。那么所以当时这个以利米勒呢，因为缺粮食，所以呢就不选择了，管他是不是咒诅的，管他不是什么东西，只要有粮食我就去投靠了。这个选择何等可悲。那么他到了摩押地以后产生了什么结果呢？啊，这个他们在那个地方呢住了约有十年啊，圣经说啊他们住了约有十年，然后在这十年里边呢娶了三个男人啊，三个男人就是这个以利米勒加上他的两个儿子都死掉了啊，所以呢只留下拿俄米。那么在这十年当中呢，他的两个儿子都结了婚啊，娶了两个太太，这个一个叫俄尔巴，一个叫路德，当然这都是摩押的语言的名字啊，没有什么意思啊。那么这个是他们去投靠摩押地想解决问题最后所得到的结果啊，这个错误的决定啊，是我们看到他们并没有得到祝福。当然他们是怎么死的我们不知道，但是神告诉我们一个问题，那就是说选择错误是死路一条啊，神其实只给你生路，那就是悔改之路，可是你不想悔改，你在自己的错误里边。摩押地最严重的错误不是因为这个民族他的父母他的祖先是因为乱伦而生的，而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拜偶像的民族， 是一个道德败坏的民族，从根子里边就是这样的，对吧？所以这两个以利米勒啊，他不管这个啊，说不定他到了那里去跟本地的人拜了偶像也不一定。那么他们到了那里娶了这两个媳妇啊，圣经里面没有给我们介绍这两个媳妇什么背景。那么在那个年代呢，基本上来说，婚姻啊，大部分都是由父母来做决定。那这个不是自由恋爱结的婚啊。那父母做决定的时候，通常都是因为人嘛，是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吧？那都是根据这个跟自己对等的那个差不多，咱们中国人叫门当户对，是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要知道啊，这个以利米勒这个人，他的至近的亲族就是布阿斯。那么他是犹大支派的，那么是住在伯利恒的。那么这个就表示什么呢？表示以利米勒这个家庭，这个人啊，他和拿阿米这个家族呢，不是普通的社会下层人，或者怎么说啊？虽然当时这个以色列人刚刚进入到迦南地啊，他们曾经在埃及都是奴隶，但是我们透过这个士师记里边啊，我们看到啊，这个米迦这个偶像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利未人的妾啊，这些故事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其实在这个士师时代初期的时候啊，就在以色列民当中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有钱人呐、啊，他们非常非常的有钱啊，就像这个米迦啊，这个圣经里边我们就知道啊，这个米迦呢，他曾经偷了他父母的钱，那么偷了多少呢？1100舍克勒银子，啊，1100舍克勒银子，1100舍克勒银子是多少钱啊？啊，我们可能没有一个概念，是吧？圣经非常奇妙啊，他就给我们一个对比啊，他说一个祭司一年的工钱多少呢？10克勒银子。10克勒银子。也就是说，这个1100舍克勒银子啊，相当于一个祭司110年的工资。你想想是多少钱吧。啊。然后他能够拿出200舍克勒银子来做一个雕刻一下偶像。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米迦的家里边有多么有钱。所以这个以利米勒这个家庭啊，也不是普通的家庭，对吧？所以他到了摩押地以后啊，他也不是找的一个奴隶哈、啊、路德啊这样的。那说不定有很多人啊，当时我去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啊，这个导游就跟我说了，他说很多人以为这个路德就是一个农家女。路德很有可能是摩押的这个公主啊，至少是非常有钱的家庭啊，或者说是社会非常上层的家庭，她是一个大家闺秀，所以她绝对不是这个摩押地的一个穷人啊，这个在自己家里生活不下去了啊，哎呦，跟这个落魄的这个犹太人家庭啊，找一个犹太人啊跟他结婚算了，应该不是这个样子。那所以不管是这个路德还是这个俄尔巴啊，都应该是摩押地里边的上层有钱人。当然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啊，不知道，这只是一个传统，这只是一个这个传统上或者分析啊，它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所以后来这个路德啊，他能够嫁给布阿斯啊，这个也表示他们中间呢，这个也就是说这个以利米勒他的家庭和布阿斯之间的家庭虽然是近亲啊，但是他们在社会的地位上还是相当对等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所以咱们就介绍一下路德的这个背景啊。所以路德来了以后，他到这个田间去捡麦穗啊等等这些的啊，才会使得这个当时的这些伯利恒的犹太人啊，犹大人看到这个女子这么勤劳。如果她本身她就是个奴隶或者是一个非常社会下层的人，她本来就干这种活是吧，那也没什么。但是不是，因为她的出身，因为她的长相，因为她的一个天天在农村里边在这个地里边干活的人和一个大家闺秀，她是不一样的啊，她的外表的形象是不一样的是吧。这个所以这个一看到这个路德这个人啊，然后他一看他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就很感人了啊，故事就这样出来了。那么因此啊，这个时候当这个拿俄米啊发现，哎呦，神呢眷顾他的家了啊，开始有粮食了。那么他在摩押地呢已经落得什么都没了啊，所以下边跟他回到这回来的时候，大家看到他们啊，都为他难过啊，说哎呦，这是拿俄米吗？啊，说走的时候这么有钱啊，是吧？回来的时候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这个就是错误的决定所导致的后果啊。所以拿俄米说，不要再叫我拿俄米了啊，叫我马拉吧啊，这个马拉就是苦嘛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有一个地方叫苦水嘛，就那个地方就叫马拉是吧？所以他说我满满的去啊，我空空的回来，对吧？所以他们可能觉得这个啊，这个有钱嘛是吧？到外这里没粮食了，我带着银子到那边去啊，可以生活的好一些。可是事实上，做错了决定的后果是多么样的可怕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当他在摩押地听说了神要已经开始祝福自己的家乡了啊，所以这时候呢，路德说：“我要归回啊！”所以第六节一章第六节啊，他就与两个儿妇啊，起身从摩押地叫归回。所以圣经用的这个字非常奇妙啊，也就是说他本来不属于摩押地的，他走错了啊。所以这时候三个女人非常奇妙啊，这个那三个男人都死掉，为什么三个人都死掉呢？啊，当然真正原因我们并不知道啊，但是这里至少是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就是上帝把那个领错路的头给你打掉，那个头错啊。所以三个本来是女人，是跟随丈夫的人是吧，但是都没有丈夫了，都走错路了啊。所以这时候呢，这个婆婆啊领着他们回归啊，归回，说本来就应该是在这儿蒙福的啊，走错路了，现在要归回。那么在归回的时候呢，这个婆婆啊，圣经里边很用了很大的篇幅啊来记录这个婆婆呢跟这个两个儿媳妇讲的话。那么在这些话里边，使我们看到这个婆婆是一个非常有人性的人，她非常尊重人的人啊。咱们中国人就说了啊，生是你家人，死是你家鬼是吧，你嫁给我家人了，你就怎么怎么样了啊，就成了我们家的财产一样的啊。可是这里不是，但我们看到这个拿俄米这个人啊他是一个非常尊重生命的人，对吧？那么他在那个年代里边啊，对吧，咱们中国多少这个历史历代以来啊，我们都在尊崇一件事情，叫做守贞洁的烈女啊，丈夫死了，女人要干什么？要陪葬，这个才是真正啊，这个了不起的女人啊。我们推崇这个东西，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边啊，拿俄米在那个年代就早就把这种泯灭人性、践踏价值的那个东西都早就抛弃了，所以说 他说你们啊回去吧，啊，这个要在自己心，他就为两个祝福啊，啊，就是说你们啊这个恩待已死的人啊，恩待我啊这个婆婆啊这个老女人，他说愿你们各自，这个第九节这个地方啊，这个愿耶和华使你们在新夫的家中得享平安，啊，也就是说你们在嫁人吧，啊，他说我已经不能再生孩子了，怎么能就算生孩子，你们等多少年？等20年啊？不可能都老了是吧？所以呢，劝他各自回去，再去嫁人，再去投奔自己新的美好的生活。这个婆婆啊，为两个媳妇来祝福。那么这两个媳妇呢，这时候又要抉择了啊，要跟着婆婆走呢，还是要回去呢？啊，一开始他们都说不啊，不要叫我们回去，我们都跟着你走啊，因为家是你家人的嘛，是吧？可是呢，经过婆婆一番的规劝，这时候呢，两个人做出了不同的决定了啊。这个俄尔巴呢也放声而哭啊，然后就与婆婆亲嘴，然后呢就告别，就回去了。那么这时候路德呢就做了不同的选择啊。那么看15节啊，这个拿俄米就说了，看哪，你的嫂子已经回你本国去了啊，下边句话很常重要，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是吧？他不单单是回去那个国，那个国里边拜的对象，他的信仰是错的，回到那里去了，是吧？弟兄姊妹，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是哪个国的人？我们的国是拜什么东西的地方？是吧？我们爱的是哪个国？我们愿意把自己归属到什么地方去？弟兄姊妹好好想一想这个事儿啊。所以俄尔巴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做选择了啊，所以他就选择了回到自己的国度里边，然后去拜自己的偶像去了啊，拜他的神去了。然后这个拿俄米就说你也去吧，路德就说不要催我，不跟随你啊，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下边就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国就是我的国。这个人叛国啊，对吧？他把自己的家乡、自己的民族、自己国家通通不要了。下边这句话才是决定性的，就是你的神是我的神。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中国人有一句很可悲很可悲的话，据说是从西方人那里学来的，叫做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永恒的利益。这就是中国人不可交的原因。因为在这些人的心目当中啊，没有诚实，没有什么东西，只有吃亏占便宜，永远的利益嘛。所以在他们的心中，什么朋友？没有朋友。你对我有利益就是朋友，对我没有利益你就是敌人。多可怕。啊，我们在这个亲情里面也是说，哎呀，但是其实也没有亲情。有利益就是亲情，没有利益就是敌人。啊，所以一家人兄弟姊妹亲戚朋友通通可以，这个甚至可以动刀杀人。所以弟兄姊妹，那种垃圾文化我们还在高举，哦，那是我们的文化，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吧？这些洗脑性的文化啊，给我们多少错误的教训，对吧？但这里不是，这里是我们看到信仰是超越文化，超越种族，超越国界，真理是不分国界不分种族的。人选择正义，选择真理，他的选择是他在独立自己的人格里边做的决定， 这个不受任何文化、国籍、种族它的影响。所以什么种族歧视，那都是不正确。每一个人他的价值不因为他的种族来做决定。所以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早就明白其实什么是真正的犹太人，不是血统上的，而是信仰上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一个被咒诅的这个摩押人，因为他个人选择的正确，他成为蒙福的人。那么他是怎么选择的啊？他是根据什么东西来选择的呢？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一方面，这个以利米勒这个人啊，他做错了选择，跑到了摩押地区，想解决自己的问题，最后他们都死在那儿了。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就是为了拯救摩押地有一个路德，上帝就特别差派了这个以利米勒这家的人到那里去，就是为要拯救他。那么圣经上说一句话啊，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出大能力，要去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所以这个路德虽然生在这个摩押地，可是呢，因为他向神心存诚实，所以神就给他一个正确选择的机会。摩押这个路德呢，当他接触到以利米勒这家的人，虽然这一家的人他的见证并不好，而且这一家的结局很不好，可是呢，他跟这家的人接触的时候，发现他跟这个摩押人不一样，他拜的神不一样。那么他在整个的这个对比的过程里边，他觉得这个国家是蒙福的，他觉得这一位神才是真的。因此在这个时候他要做一个决定，他要抛弃咱们叫做弃暗投明，以前他祖宗谬种流传存留下来的那些败坏的垃圾文化，败坏的拜偶像，败坏的生活方式。他说我要去投靠真神，我要去走蒙福的道路。这个不是一个自私的选择，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是一个公义的选择。所以他在这里说，你的国是我的国，你的神是我的神，这个才是最关键的。你的神是我的神是什么意思？不是一个宗教的选择，而是一个至高者的认可，就是你的神，你的神的真理，你的神。所以我看到你的家族里边，你离开了以色列，你离开了神的祝福，你背叛了神的律法，所以才导致这样的结果。所以我们发现路德选择了与这个以利米勒相反的路。所以以利米勒他选择了抛弃自己的国家民族，为了吃跑到被咒诅的民族里边去了。可是路德呢，他抛弃了自己被咒诅的文化，错误的文化信仰，我要到一个神的子民，神的国度里边去，侍奉真神这条路上去。虽然他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刚才咱们讲了，圣经没有说这个摩押当时有饥荒，是吧？所以他抛弃自己的家乡，抛弃自己的祖国，抛弃自己的民族，他不是在那里活不下去了，而是他选择了一条归正的道路。这真是不得了的选择。所以这一个女子非常了不起， 在他的人生里面，他认知这个归正，信仰上的归正，价值上的归正，那么他在上帝面前蒙了祝福。他不单单是这个耶稣家基督的家谱里边的这个女子之一，甚至于在圣经里边专门以他的名字有一本书，这不得了啊！这个圣经里边有另外一个，那就是以斯帖记啊。那么以斯帖是犹太人呢、啊，这一个却是以一个外邦女子单独命名的。其实他也可以把它列为是一个史诗记里边的一篇，是吧？不是，他单独把它列出来。这个喇合的见证虽然好，但是却没有单独的一本喇合记，这里却有单独的一本路德记。弟兄姊妹，我们是中国人，在我们这个年龄里边的人，大部分我现在活着的这些人啊，我们受过的教育基本上都是无神论、进化论、唯物论等等这些的。那么我们认为我们的国家啊，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民族文化啊，龙的传人啊等等这些东西，我们从小被洗脑接受这些的理论，对吧？这个我们崇拜人，我们拜佛，那我们拜圣人，这些都是可憎的文化，专门与上帝作对的文化。中国重要吗？重要，也不重要。我们首先作为一个人是重要的。我们要爱国吗？谁是我的国？哪个是我的国？爱哪个国？我的儿子出生在澳洲，他还算中国人吗？还要爱中国吗？弟兄姊妹，那些都是被我们洗脑，被别人洗脑啊，灌输，最后我们都不会思考了，我们只会被洗脑，不会思考。所以但愿这个路德，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格，他敢于抛弃黑暗归向光明，抛弃错误走向正确，不以任何为其他条件，只是因为这是正路，是真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路德的智慧吗？有路德的勇气吗？有路德的信心吗？今天你做的是什么样的决定呢？你做定的决定的依据是什么呢？你想不想过你做决定的后果是什么？愿神借着路德帮助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我们先一同做一个祷告，然后把我们的时间交给回应的通工。亲爱的圣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谢谢你今天借着路德他所做的决定，记在圣经里边的这个故事，是我们今天被教训、被光照。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对比的例子当中，使我们明白，哦，这个决定是何等的重要。这个不因为是任何人，我们看到那个叫以利米勒，神是我的王，他做错决定的时候，他给他的家族带来的家庭是何等的灾难。然而当这一位外邦的女子，她心存诚实，心中有真智慧，她做正确决定的时候，在你面前是蒙得何等的福气。主啊，今天我们用一颗单纯的心来仰望你。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我们也要做同样的决定，我们到底要跟随什么？我们的价值观到底在哪里？ 我们要到底支持谁，跟随谁。主啊，我们求你从高天之上怜悯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能够做正确的抉择，使我们和我们的家，甚至于我们的国家，都能够在你面前成为蒙福的。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